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77回。玄谷所着急的是，韩立马上就要跑了，他说什么也不会放韩立如此跑掉的。于是，他立刻向白色火球轻轻一招手。只见这个火球啊，轻轻地颤抖了几下，就要按照他的心意开始变化攻击过去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起啊，灰白色火球中心残余的蓝光忽然闪了几闪之后，竟然就在此火球中心爆裂开来。顿时啊，火球表面凹凸不平起来，并有尖啸之声从那球体内隐隐地传出。玄谷心里大惊啊，急忙啊就要控制火球的异变，但是他早已经忘了，这些修罗圣火可并非他真正炼化过的火焰，只是他借助一些外力来强行操纵此火的。如今呢，受那核心处的爆裂一刺激，火球再也无法保持稳定，彻底失控的狂暴起来。他这一点法力呀，根本无法控制住。在玄谷满头大汗之中啊，火球呢瞬间转换了黑绿白几种颜色之后，就在这玄谷头顶爆裂开来，无数的灰白色火花四处飘落下来。玄谷一下子面无血色，他不敢多想的急忙是身形滴溜溜的一阵旋转，大片的黑绿色鬼气一下子冲天而起，拖向那些失控的修罗圣火。接着他一晃之下，就如同弩箭般的闪电窜出，只要能跑出火球的爆裂范围，就可以保住他的一条小命。黑绿色鬼气虽然说气势汹汹的样子，但和那些飘落的灰白色火花一接触，竟如同泥牛入海一样的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本没有办法阻碍他分毫啊。但是总算这些修罗圣火的飘落速度并不算很快，即使爆裂的范围极广，玄谷呢还是这边前脚刚一窜出，后脚就要出了波及的范围。嘿，但就在这个时候，玄谷眼前却猛然的青光连闪，一连十余道青色剑光迎头击了过来。正是韩立发现了情形逆转，马上放弃了远遁的念头，反而抓住时机的十指连弹，射出众多的青云剑芒，正好啊封住了玄谷的去路。这一下子呀，玄谷是又惊又怒，心里头是破口大骂呀。但是此刻的他呀，根本无暇闪避，只能一咬牙，双臂往身前猛然交错一护，再从身上冒出薄薄一层的绿气护体，就硬往前冲了上去。等到一道青光冲到身前的时候，还有一张口的一道绿芒喷射而出，正是老魔头的法宝金雷主小剑。这个绿芒一连击碎了四五道之后，终于被轰飞到了一边，剩余的剑光啊则是毫不客气地轰到了玄谷的双臂之上。砰砰砰砰，一连五六声闷轰声是接连响起啊。这个玄谷显然是低估了韩立青元剑芒的威力，虽然说呀用身体是硬接了前三道青光都没有事儿，但是后两道终于击碎了他用来护身的那个绿气， 结结实实的打在他的真身之上，让他飞窜出来的身形晃动了几下之后，不进反退的倒回了数步去啊。这一下子玄骨魂飞天外了，他满脸惊恐的急忙往怀内一摸，似乎啊看那样子想取出什么东西似的，但是一朵看起来柔弱阴凉的灰白色小火花已经无声无息地落在了他的肩头之上，刺啦一声，灰白色火光大起，这玄骨连惨叫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啊，身影就在火光中溃散开来，化为了灰烬，还是一个世界上消失的无影无踪。看到修炉之火如此的厉害，韩立啊脸色变了好几遍，倒吸了一口凉气啊。不过那灰白色火焰一将玄骨上人化尽之后，就重新凝聚小巧的火候儿，继续轻轻地漂浮着。可就在这个时候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玄骨身死而造成的这个异变，所有正下落的灰白火花同时冒出了一股黑绿之气，接着一些细弱发丝的黑色电弧闪过之后呢，火花瞬间转变成了蓝色，恢复了浅蓝冰焰的形态。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只觉四周一紧，这整个空间呢、全充满了那淡蓝色的寒气，一阵冰寒的感觉袭来呀，周身开始出现了透明的薄冰，大有整个光照要彻底冰封起来的模样。一见到这个景象，韩立是不禁大惊失色呀，他连忙往那个灵犀佩中是狂注灵力，炙热的白光一下子将四周的寒气推开，让他们无法近身半尺。可是没有了那玄骨控制的前蓝冰焰，似乎此时才真正发挥了威能了。就在这短短的片刻之间，整个高台上洞彻成了一个巨大的冰山呐、只有韩立用周身的白光是苦苦抵挡着，可是法力的急速流失却让韩立暗暗叫苦不迭。现在韩立才明白，受到玄骨控制的前蓝冰焰，不知道是因为玄骨修为不够，还是没有被真正炼化过的缘故，竟在刚才进攻他的时候只发挥了他真正威能的一小部分。那若是一开始这前蓝冰焰就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威力，玄骨根本不必融合什么修罗圣火就足以灭掉他好几次了。如此说来，那想必更加厉害的修罗圣火也不可能只是那么一点点威力才是，肯定还未曾露出他真正威力的1/10啊。韩立骇然的将这些念头在心里边略一思量，也就已将这些事情的真相揣摩得七七八八了。不过他可不会在好不容易灭了玄骨上人之后竟如此冤枉的被无主的前蓝冰焰给灭掉，于是一咬牙之后，韩立单手按在了腰间的一只灵兽袋上，这个灵兽袋里边可装有成千上万的噬金虫了，此刻他也只有按照这个此虫的吞噬能力看看能否冒险脱困了。但是不管是否脱遁成功，这些尚未完全进化的这个噬金虫肯定是无法抵挡如此可怕的极寒，那一不小心就会全军覆没。可是啊，如今为了小命， 韩立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他的手掌一动，就要放开灵兽带的口子，但就在这个时候，异变又起。那些漂浮在周围的前蓝冰焰，同时急闪几下之后，发出了一阵轻鸣之声，如同接到什么命令一样，他们同时开始啊往高空射去。所有的冰焰都在一处凝结融合成了一体，片刻之后，一团蓝的光团浮现在空中，而在这个光团中，一颗拳头大小的蓝色冰珠出现在那里，而原本充斥着高台的冰山寒气瞬间是一扫而空，幻化全无。你瞅着吧，就好像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已经把灵兽袋口打开一半的韩烈当然愣住了，但是随后就面露惊喜之色。他可不管这前蓝冰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诡异的变化，这可让他逃过了一劫呀。现在蓝色冰珠从天空缓缓地掉落下来，正好呢从韩烈的眼前坠过。韩立望着这个冰珠，目中一色一闪，脸上露出了沉吟之色。突然他一抬手，体内残余的一道纤细的电弧从其单手飞射而出，一下子缠在了这个冰珠上，控制住了这个冰珠下落的趋势。冰珠丝毫异变没有发生，老老实实的被电弧牵引着。见到这个情景，韩立神色郑重，仍然没有一丝敢大意的样子。他小心的手腕一抖，这金色电弧束缚着冰珠向他慢慢飞去。望着身前持续远停下来的圆珠，韩立面现一丝犹豫之色。他凝重的一伸手，一层青色光华将整只手掌啊可以说是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然后才谨慎的向前抓去。虽然隔着厚厚的真元，韩立还是清楚的感到有点阴凉，但绝谈不上冰寒，仿佛那些前蓝冰焰凝聚成此珠之后，就将那极寒收敛的是一丝不漏了。如此一来，韩立才真正放下心来。他将真元撤去，用三根手指捏着此珠放到了眼前，仔细的凝望了一眼。只见这颗蓝色珠子外层淡蓝坚硬，里面呢却有光焰闪烁不定，似乎并不太安稳的样子。韩立犹豫了一下，这前蓝冰焰可是那世间难寻的好东西啊，甚至大有可能还是在那虚天顶之上的秘宝。虽然说他现在根本不知道怎么才能利用或者说炼化这个冰焰，但让他抛弃不要，嘿，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韩立先后见过青阳魔火、天都失火等几种魔道秘火的犀利之后，心里啊早就有那么一丝奢望，想同样的拥有一种厉害的魔焰。这前蓝冰焰的威力他可是亲眼所见的，绝对是远在这两种魔火之上。这样送上门来能成全心中夙愿的好处，韩立怎么也不会推却不要的，就是冒一点奇险，韩立也心甘情愿的认了。想到这里，韩立手中淡金色的电弧再次爆发射出，然后一道接一道的纤细电丝将这冰珠包裹了起来，那是一层又一层啊。片刻之后，一颗仿如是金丝球的东西出现在了韩立的手上，只是这个球啊不时的有一些微小的电光在上面跳动不止。见此情景，韩立才真正的安心了下来。 经过前一番和这个冰焰的较量之后，他也知道辟邪神雷勉强可以说能克制此火的。若是这个冰球再次爆裂开来，这些辟邪神雷的电弧网也能暂时束缚一二，给他争取一些时间，不必害怕忽然遭此前蓝冰珠的反噬。不过如今的他体内的辟邪神雷真的是荡然无存，就是一丝电弧也弹射不出啊。但是韩立根本不在乎这件事情，他脸带兴奋之色的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个正方形的玉匣，将此球小心的放在了里面，再妥善的收好。这个时候韩立才有时间往了祭坛上飞遁一圈，将已经是元气大伤的雪域蜘蛛收到了灵兽袋中。那另一只蜘蛛炼尸早已重新化为了尸体，动也不动了。但是当韩立飞过玄骨被灭之处的时候，身形不由得停滞了一下，他面露诧异的伸手一招，地面上一样发着微弱白光的东西飞射到了他的手上。这个东西啊，洁白如玉，只有数寸长短。韩立稍一打量便已经认出来，这个是什么呀？一小节肋骨而已，只是这个肋骨竟然没有被修罗圣火炼化成灰，还能安然遗留，这可让韩立吃惊不小啊。他一下子想起了当时在地洞的时候，玄骨老魔头从一节肋骨中取出虚天残图的事情。难道这个肋骨同样是储存什么东西的？这个念头在脑中一转之后，韩立就不再迟疑的将其扔进了储物袋中。现在您可不是仔细研究此物的时候，还是呀早点离开这个地方最要紧呐。韩立正想向石阶飞遁而去，却一歪头无意中瞅见了那翠绿小剑就在数丈远的地方一动不动，仿佛灵性全无的样子。韩立皱了皱眉，一抬手啊，一片青光从手中射出，将此宝一下子卷入了手中。随意的看了几眼之后，韩立就要将此宝收进囊中的时候，腰间的一只灵兽袋中却突然传出了嘶嘶嘶的怪异叫声。韩立心里边一动，不由得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他紧锁眉头的想了想，猛然一拍那只灵兽袋，一道黄光从袋中喷射而出，盘旋了一圈之后，显出了一只小猴子的身影，正是那只能噬魂吃鬼的提魂兽。而韩立又一张口，喷出了一颗灰黑色的珠子，落入了另一只手掌中，是那控制那提魂兽的冥魂珠。当初韩立觉得这个袁瑶啊将这个珠子交给他的情形就有一些怪异，因此呢一直没有真的开始炼化此珠。但是将对方在此珠上的神识抹去，直接用这个珠子短时间控制住提魂兽，他还是能轻而易举地做到的。于是手中握住冥魂珠，双目紧紧盯着翠绿色小剑，韩立忽然一张口，一团青色的丹火忽然包裹住了此剑，开始慢慢炼烧起来。可是片刻时间过去之后，小剑仍然丝毫反应没有，仿如死物一般。韩立呀，目中寒芒一闪，舔了舔嘴唇之后，一下子将此剑呢扔到了空中，然后冲提魂兽暗中吩咐了一下。提魂兽顿时鼻子一哼，一片黄霞飞射而出，直向空中的小剑席卷而去。原本动也不动的小剑一见到黄霞袭来，竟骤然的绿光猛闪了几下，忽然发出尖啸之声，化为一道翠芒直向石阶处飞射而去。你看他的那个样子呀，仿佛对那黄芒是恐惧至极呀。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78回。